在彼得的时候，你看那个网是好好的，福音是很刚强，从一个地方传到另外一个地方。但到了约翰那个时候，人慢慢慢慢对福音就不清楚了。他们知道主耶稣是人子，他们也明白主耶稣是君王，但是慢慢慢慢好像他们不大清楚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你看见约翰就起来补网，他就写了约翰福音。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约翰福音为什么是属灵的福音呢？因为他补了前面三章福音所没有提到的或者所忽略到的，现在神托付给约翰。那不止如此，到了老约翰的时候，不光是福音的网破了，好像教会的网啊也破了。这个是约翰没有想到的，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当教会真的是基督的身体，它慢慢从诞生到成长，你看见吗？一切都是正面，你看不见负面，是不是？所以一个孩子，如果他生下来是最美的，慢慢慢慢长到什么地方？长到三十岁就到顶点了。到了三十岁以后呢，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就好像人生就好像滑滑梯一样，你从一岁到三十岁就爬上去。然后到上面一下子就滑下来了，你说怎么搞的？我刚刚过生日，怎么一下子就又在过生日？那弟兄姊妹，因为你在这一头滑得很快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如果生命一直这样上去多好呢？教会如果真的这样多好呢？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等到约翰慢慢年纪大了，他对着镜子照自己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老了。他觉得慢慢慢慢的，他外面的人毁坏一天，但他里面的人心思一天。但是约翰会稀奇吗？不会稀奇。他觉得每一个人都要走这条路的。但他最叫他惊讶的就是，当他从保罗的手中接过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你看那个时候教会实在是丰富的，实在是成熟的。你要知道说，哥林多这个是以弗所的启示跟哥多西的启示全本圣经最高的，还有腓立比的启示经历是全本圣经最深的，一个最高的，一个最深的。你看见吗？教会的确相当成熟，相当叫神满意的。所以这个时候保罗离开了，我相信保罗离开世界是最好的时候，因为一个人在那耕耘劳碌，终于你看见他可以得着冠冕了，因为他觉得这些人是他的冠冕。而且当他看见他们的情形，你看怎样从诞生到成熟，何等的稀奇。但是弟兄姊妹，不幸的或者说所幸的，老约翰又多活了几十年。那就是因为他多活了几十年，今天约翰的知识能够帮助你也能帮助我。为什么？因为后面的三十年最叫约翰惊讶的就是，他自己可以老，教会不能够老；他自己可以有皱纹，教会不能有皱纹。但他看看教会有了皱纹，怎么知道？当他怀念七个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主在那里所说七个教会的光景，何尝不在他心里？他当然知道，怎么不知道？那现在问题在哪里？现在问题就是说，教会曾经诞生，教会也曾经成长，因为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应该一切都是荣耀的。但是教会居然老化了，居然有了玷污了，怎么回事？因为教会的外面有世界，教会的里面有肉体。当你和世界靠近的时候，你就玷污了；当你和自己和肉体靠近的时候，你就老化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是旧的，我们这个人是老的。我的儿子他在美国长大，所以讲的中文的都带一点这个，都是从英文直接翻过去的。所以有一次他跟我的内人说，他说妈妈，他说我们的老爷就是他的外祖父，说已经很旧了。那其实很旧什么意思？很旧就是很老的意思，因为在英文的旧跟老是一个字，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吗？今天我们旧人与基督同行十字架，但是不要忘记，老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亚当里面。所以教会应该是彼此相爱的，教会应该是荣耀的教会才对，对不对？教会什么意思？教会就是蒙召出来会众聚在一起，感谢主，我们都从世界里面蒙召出来，世界里面相咬相吞，我们现在不应该相咬相吞了。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在教会里面这些故事能够重演？ 你在教会里面，你在世界里，你不伤心，为什么？本来就这样。今天的立法院也好，什么院也好，就是个样子。你对他不会有太大的盼望，但你对教会有盼望。你别世界如此，没有稀奇，到处都是玷污，到处都是垃圾。但你怎么能见得教会里面有垃圾，教会里面有玷污？你不觉得很稀奇吗？许多人倒饭的，许多人倒垃圾，会不会倒在你的饭锅里面？不会吧？垃圾一定倒在垃圾桶里面吗？那为什么很多人把你的耳朵当成垃圾桶？你看见吗？有很多话你是巴不得他巴不得多讲一点，你巴不得多听一点，所以教会里面就很多的闲言闲语啊。我们说我们来交通交通，其实都是来东家长李家短的。那弟兄姊妹，现在我要问，因为这个缘故，当你大家的耳朵都变成垃圾桶的时候，你觉得教会会变成什么？所以我们不要说哦，教会软弱了，失败了，因为这个人行那个人不行，或者他爱着不爱着，不是的。难处在哪里？教会老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亚当已经太老，已经不只是6000年，比6000年还要老了。所以是旧人也是老人，你就明白老化的原因从哪里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教会是蒙召出来的会众，到底我们还是罪人，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就是了。所以在教会的门口应该有个大的十字架才对，对不对？你看见吗？所有我们的肉体都不能通过那个十字架的，但是偏偏我们这些人就是通过了，而且通过了还不要紧。你看见吗？许多时候为什么很多聚会很兴旺？因为很多聚会专门送高帽子的，那么一站在讲台上，这个人一顶高帽，那一顶高帽，大家就听得很舒服嘛。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不是这样，教会应该有一个十字架在外面，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旧人，我们所有的老人，所有的肉体，你看都应该让十字架来致死。那么这样教会当然就永远为之长新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现象就是现象，到了老约翰的时候，他所看见什么，最叫他惊讶的就是说7个教会里面有5个需要悔改。那弟兄姊妹，这个比例也太多了吧。如果讲悔改的道，应该对世界的人讲，怎么对基督徒讲呢？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教会很多的光景跟世界已经差不多了。世界如何需要悔改，教会也需要悔改。你说教会不是 你说教会不是，凡是奉主的名聚集，我们只要奉主的名聚集，只要2-3个人，主就在我们中间，就有主的同在，不是吗？所以你想想看，每次聚会你要不要祷告，是主啊，求你来与我们同在？不需要，因为主的应许他已经与我们同在，他已经在我们这里了。所以弟兄姊妹，所有教会的聚会有个基本的假定，基督已经在我们中间了，你的一言一行主看在眼里，主与我们同在，他的话老早告诉我们了，这应该是正常的情形，对不对？但是很稀奇，当你读到老底家教会的时候，如果是教会应该满了主的同在，我们的主怎么跑到门外去了？我们普通传福音说救主在你门外叩门，所以因为他要悔改啊，所以希望你能开门。但老约翰所讲的叩门不是叩罪人的门，是叩教会的门。叩罪人的门，因为罪人需要悔改，叩教会的门，教会也需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教会真的老化了，如果教会真的需要悔改了，你不觉得因着老化大家彼此相咬相吞，因着老化彼此勾心斗角，那么有的时候你真的灰心了。你说难道我们今天这样的摆上，这样的拼上，本来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没有盼望，好了，我们信了主以后应该满了盼望，所以现在我们把所有的投在教会，投在里面侍奉各方面，结果呢，你看见教会的情形跟世界好像没有两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灰心了，我们很容易丧志了。老约翰也是如此，你要知道他是耕耘，他是浇灌，他是帮助的。如果教会成长了，他也有荣耀，他可以说是他们的冠冕。所以当他看见好像朽木不可雕，当他看见肉体掌权，当他看见这个教会的光景，尤其到了推亚推拉，你看见还有犯奸淫，还有拜偶像，这怎么可能？这个偶像怎么会进到教会里面来？奸淫怎么会进到教会里面？教会能堕落到这个地步吗？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是你我的话，当你看见这些所有7个教会负面的时候，你看每一个几乎7个有5个都要悔改，那么弟兄姊妹，那你说 你为什么要服侍呢？但是不要忘记，今天主就把我们摆在这个时间，把我们摆在空间里面。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不是单枪匹马的独行侠，不是。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我们生在神的家里，我们要和众神和神的众儿女一同围绕在父神的面前，然后我们在基督耶稣的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受训练，我们跟随他。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我们过的日子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诚实面对教会的情形的话，那么教会的情形是不是就像这个第一世纪的时候？你看，我刚才讲的是头一百年的历史，前33年是教元首的历史，然后基督的身体怎么样从诞生到成长到成熟，但是居然教会老化了。所以弟兄姊妹，教会老化，教会退化，教会被世界污世俗化，当你看见这种情形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使徒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给我们看见的情形。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你面对这种情形，你要问一个问题，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教会到底有没有前途？所以就在约翰怀念这些众教会，你知道他就像大祭司一样，在他的怀里，在他的肩膀上，他当然知道他们一五一十，他当然知道他们的光景，但是现在路在什么地方？感谢主，神把他监禁在巴摩海岛，他的执事是不忘的执事。所以现在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读到一些神的旨意，好像在保罗书信没有提到的，好像在彼得书信没有提到。为什么？因为彼得是做根基的工作，保罗是做建造的工作。但是问题是，如果教会荒凉了，如果今天教会相咬相吞，如果教会今天这种情形，或者分裂了，或者分门别类了，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所以感谢主，就在他面向着以弗所，面向着过去的时候，他被圣灵感动，圣灵感动他，然后他听见后面有声音，这个声音在后面。如果你要把话听得清楚的话，你一定要转过来的。然后那个声音说什么呢？你要看见，你所看见的要写在书上，然后要打于是以弗所、士梅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那么那七个教会就是就是约翰所非常熟悉的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不过是代表，亚细亚不止七个教会。但是你要知道，第一个世纪到了最后33年，教会的光景已经如此了。所以你不要说我们今天生在21世纪，今天的肉体跟第一2000年肉体是一样的，今天的世界跟2000年的世界都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启示录二章三章的时候，我们觉得对我们有帮助。原因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要问教会的路到底在哪里，我们要问教会怎么可能有明天。感谢主，结果他就转过身来，转过身来以后呢，他就看见什么？圣经说他就看见金灯台。那七个教会是在地上的，七个金灯台是在天上。所以稀奇不稀奇？他明明看见是七个教会，七个不像样子的，七个也许要悔改的教会。但是你回过头去看，你如果看看，只要地上有一个教会，天上就有个灯台。以弗所有个教会，你看天上有个灯台，然后别加摩有个教会，有个灯台，推呀推了，真不像样子。哎，圣经说，你往天上看，它是金子的，一片金，金子代表神的性情。那么当然金灯台指着见证来说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不管他们怎么样，他们神的见证还是放在他们的身上。见证乃是灯台，乃照亮黑暗的地方。主今天不管把我们放在台北也好，台中，不管放在什么地方，请记得主托付给我们那个使命，教会的使命是什么？就是金灯台。就做生命来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就做功用来说，教会是金灯台。不管把我们摆在哪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都是金灯台。所以这个对约翰来讲是完全跌破眼镜的。 他认为说，就说你看看实际的情形来说，好像你走越走路走不远的，教会恐怕走到第一个世纪就完了。他没有想到教会可以一直到今天21世纪，我们今天还蒙这么多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教会软弱，还是不知道成千成万的人蒙恩得救了，稀不稀奇？所以这里有一件事是什么呢？你如果看人的话，你只看见一个一个的教会，你只看见这个教会有软弱，那个教会有失败，这个教会需要悔改，那个教会需要悔改，都是真的。但是不要忘记，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表示神失败了？没有失败，因为所有天上的都表示是永远的，意思就是说它不受时间影响的。今天我们经过这一段时间，然后我们下一代经过另外一段时间，在不同背景、不同时间空间里面有不同的情形，但是很稀奇，这里给我们看见，你只要回过头去看，神最后一定要完成他所要完成。不管今天我们多软弱、多失败，但是请我们记得，永远见证在那里维持的。那你说这怎么可能？你如果读这个7个教会，怎么可能？按照正常的情形来说，每一个以弗所的教会，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在以弗所神的儿女，他都要想，都要爱的。他不能选择性的爱，他不能说这个人可爱我爱他，不能说这个人真理的看法和我一样我爱他，不，他只要神所生的，你非爱他不可。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一颗心，像基督的心一样。基督的爱有多大，我们也要多大。基督要替他们洗脚，你不能不替他们洗脚。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见证。见证就是主给我们一颗心，蒙恩得救以后，那个心像基督的心那么大。但是不止如此，神也给我们一个肩膀，像基督的肩膀那么宽。什么叫做基督的肩膀呢？意思就是说，所有在以弗所的灵魂都是在那里的弟兄们他们负责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不是说有一班人专门负责属灵，让其他人去传福音，不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孩子不听话有问题的时候，孩子如果很好啊、哦，这个替家里争光啊什么的，所以丈夫跟妻子讲话都说这是我们的儿子。那如果孩子不对的，那这是你的孩子，你怎么管的，你怎么教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看见吗？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千千万万的灵魂沉沦是谁的责任？你说不，我们只管属灵的，我们只管追求每年读一卷书，我们只管追求就是了，没有这件事，你看见吗？我们需要有一个肩膀，那个肩膀需要像基督的肩膀那么宽，所有的责任都是的。所以格里汉讲的很没有错啊，他说其实这教会正常的时候不需要我，为什么？就是因为教会失败了，教会不能尽他的功用，所以呢，我才有个人的布道团，然后我才到处才能有这样的福音的布道啊。如果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起来的话，就能够拯救千万的灵魂的话，那格里汉就失业了。但是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知道神当初的意思就是这样。不管教会到哪里，你可以受逼迫，到了安提亚，安提亚教会就开始了。不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所有的金口，所有的使徒都在耶路撒冷，但是你看见没有？今天你看见，等到神兴起安提亚教会的时候，很明显，就那些弟兄受逼迫，他们无论到哪里，他们福音就送到哪里。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就是金灯台的见证。那么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面对实在的情形？所以当你读这7封书信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虽然教会情形不对了，虽然教会的光景荒凉，虽然教会情形不正常了，但是你有没有记得，在每一封书信的背后，主都呼召得胜者，他是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如果大家都罢工了，如果大家都不侍奉神了，那现在问题就是神拿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你回过头去看，你应该看不见金灯台了吧？因为你金灯台表示见证嘛。那怎么见证还在那里呢？但是不要忘记，你不抬见证可以，结果有一般人在那里抬那个见证。谁在那里肩负那个见证呢？就这般的圣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旧约拿细尔人，你明白吗？在正常光景底下，谁来侍奉神？当然是利未人和祭司了。但神老早料到有一天祭司要懒惰的，利未人不要侍奉了，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神是不是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个见证的责任在谁的身上呢？ 当然就在那些自愿，那些男的也可以女的也可以，否则你叫从前不行，按照条例来说女的没有资格。那么什么人都可以，不管你什么支派都可以，你只要许三个愿，为着主的缘故你清酒浓酒都不喝，你拒绝属地的快乐，为着主的缘故你宁可你如果你这个女人是长发是女人的荣耀，但是男人的羞辱。所以当一个男的这个拿细耳人，你看见吗？当他头发长长的时候，他身上所带的乃是十字架的凌辱。如果是女的这个的话，那么我们知道他一定是忽略他，他让他随便长长。那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拿细耳人其实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然后呢，你看见不可以靠近死尸，意思就是说肉体是污染人的。所以你看见你不让任何的肉体，你不让自己接触任何肉体的污染，因此这个缘故你看见你就能够起来侍奉神。这叫什么？这叫拿细耳人。所以你看看那个这个谁呀、你如果仔细去读撒母耳怎么能穿衣服的站在神面前呢？伊夫德是做祭司才能站在神面前，你查他的家谱有资格没有资格？但是为什么他能够侍立在神面前呢？就是当祭司荒凉失败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些人可以顶上他们，站在他们的位置上。那么这个是旧约的得胜者。所以同样的，不要忘记，你不要以为说教会全体失败，大体失败了就没有了。没有，你不管在什么地方，那个见证还在。你看看天上那个还在，那谁在那里维持那个见证的？不要忘记，那个见证的责任就交付给那些得胜者。得胜者是不是特别的人？不是，得胜者乃是一般很平常的人。当大体的基督徒不肯顺服神，离开了神旨意的水平以后，他们仍旧站在神的旨意身上上面。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班人就成为了教会中的得胜者。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不，他需要听见主的呼召。所以主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凡耳的就应当听。有一个人他就是不要听， 就是不要听，结果神就差遣个蜜蜂叮了他一下，他把 一打开，有一句话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难处是没有听，今天难处是根本你有没有注意到前面三个教会，前面三个教会，后面三个教会，你看见吗？这个前面是讲先是凡有耳都应当听，然后呼召得胜者。后面四个教会刚好反过来，为什么？因为后面根本没有耳朵听。所以现在你明白吗？神所要呼召的乃是得胜者。所以现在你听见了没有？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等到这些得胜者仍旧站在神的水平线上的时候，好像以色列老一代都倒闭在旷野，你看新的一代他们起来了，新的一代他们果然进了迦南。所以不要忘记，千万不要以为说好了今天教会荒凉了就没有人了，没有这件事情。今天不要说神拿我们肉体一点办法都没有，今天整个教会见证的责任在谁的肩膀上呢？乃是在那些得胜者的肩膀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第二章跟第三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当基督升天以后，不要忘记教会仍旧在地上，但是升天的主做一件什么事呢？他走在众教会的中间，众在所有的金灯台中间，他仿佛拿了一把金剪子，他看见什么哪一个灯台冒烟了，他就修理，就修剪那个灯芯，然后让油能够继续，油继续能够充满在里面，然后让油能够继续的发旺。那么主告诉以弗所教会说，你看以弗所教会当初是最属灵的，最爱主的，最成熟的，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主对他怎么说呢？主对他说，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要怎么样呢？第一，你要回想；第二，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所以以弗所的教会需要悔改，行什么？行起初所行的事。那若不悔改呢？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现在你到以弗所， 你看见以弗所是一片的废墟，可以说是在考古区里面，比废墟就是考古区了。那废墟有什么好比赛的呢？还是有可以比赛的。为什么？因为以弗所这个废墟啊，是可以说是在所有中东考古区里面保持的最完整的。连保罗那个时候走的那个以大理石现在还在，有一个姊妹滑了一跤，我们就安慰她说，是你很特别，你很蒙恩典的，你到底在保罗走过的大理石上面摔了一跤，别人还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连那个戏院还在，以弗所的戏院还在，但是问题就是以弗所金灯台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主说挪走就是挪走。为什么？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神关心他的见证？所以不要忘记为什么前面七个教会变成一个单位，然后完了以后你再开始第二组的七，第三一直到第七组的七，那证明什么？证明说神的心意，当主升天以后，不要忘记他把圣灵降下来，把我们进城宫做一个身体，然后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为主做见证。所以你看有七个金灯台摆开了，代表所有的见证。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今天教会失败了呢？那么是不是就没有人能迎接主回来呢？是不是教会就永远失败下去呢？不，你看见吗？主要呼召得胜者，不管在以弗所，不管在哪里，主都能够呼召得胜者。那么好了，现在问题在这里，怎么样做得胜者？怎么样才算得胜？你怎么下得胜者的定义？然后呢，我们又怎样能够真的做一个得胜者？所以前面三章不过开始，从第四章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怎么样是一个得胜者，那个得胜的来源能力从哪里来。所以当你继续读下去，好像有兽第一只，第二只有龙这些，但是不要忘记这些龙是让你胜过的，这些敌基督是让你胜过，当他要你拜偶像的时候你可以胜过他。所以弟兄姊妹，环境越糟糕越有苦难，这些苦难是让你来吞吃的。你要不要忘，你记得吗？那个谁呀、这个就是加勒，加勒他告安慰那些人说，他说我们要上去，我们足能够得胜。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有没有听错啊？你如果到迦南去的话，他们就变成了巨人的食物了，你一进去变成巨，所以他们的心就融化了嘛。那弟兄姊妹，但是加勒不同，加勒有一样东西吃的跟别人不一样，所以到他85岁的他可以说，他说我40，我那个时候如何，现在我还是如何。哎，如果有一个人他40岁如何，85岁还如何，你一定问他你吃了什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加勒有东西可以吃的，加勒吃什么？他专门吃，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越是艰难，那个艰难越是要把我们吞吃的，结果他是我们的食物，你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说读圣经，这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吃饱了。许多时候我们说祷告，这是我们的粮食，因为我们以神的信实为粮，我们就长大了。但是很多人忘记，我们长不大的原因就是一碰到迦南族，迦南一碰到伟人，一碰到艰难的环境，我们就倒了。不要光看见，光看这个，你看这个这只兽啊，什么几只兽，什么头啊，几个脚啊，几个头啊，弟兄姊妹，那个十个头，这个七个头，然后十个脚，这是什么样的怪物？你看了一定会害怕的。但是不要忘记，那是给你看不错，但是给你吞吃的。意思是什么？你要得胜，要胜过他们。所以弟兄胜过他是什么？是因着羔羊的血，还有见证的道等等，还有至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这些才是得胜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得胜者的培养，得胜者的造就，得胜者最后怎么能成为得胜者，见证怎么仍旧在他们身上，这是主所关心的，你看见吗？因为很清楚的，现在给我们看见说，主的见证乃是托付给众教会。主既然生了我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主都托给我们了，那就着我们的成绩来说，可以说一无是处。就是我们成绩来说，我们觉得羞惭得很，但是很稀奇。你回过头去看，主说仍旧金灯台，那你说这金子哪里来？不是我的，不是你的，一定有别人的，你明白吗？那是谁的呢？那就是教会中的得胜者。那今天谁是得胜者？没有人知道。有的到那一天你会跌破眼镜，我们以为站在讲台那个一定得胜者，不一定。 所以主恩待我们，但愿给我们看就是启示录的讯息是再清楚不过了。当教会荒凉的时候，不是离开，你看见不是离开，你要在里面做得胜者。所以因着你做得胜者，许多的难处，你洗脚也把大家都洗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当然是很痛苦的。所以爱是什么？爱是长久受苦，长久忍耐，原文是长久受苦。前面讲到基督的身体12章，后面讲到身体的聚会运动14章，那你怎么教会怎么在一起运动，怎么在一起聚会，不要忘记爱是恒久忍耐。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主就呼召得胜者，然后主就把这个教会的责任就很自然的就放在他们的身上。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稍微在解释圣经上我稍微多加一点，就是当你读七个教会的时候，那的的确是当时的七个教会，没有疑问的。可是呢，你如果仔细一个一个去读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件事非常稀奇，就是说，比方说吧，如果这个腓勒帖腓是第一世纪的事，如果是第一世纪的教会的话，那么神给腓勒帖腓的应许是什么？就是当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要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大灾难的时候你要被提的，你要免去你的试炼。那这个应许是谁给？神是主给腓勒帖腓的应许。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第一个世纪的时候还没有大灾难，大灾难还没有来。所以如果这个应许没有落空的话，那就证明说当主回来以前腓勒帖腓还在。所以当你读这七个教会的时候，前面三个没有提到主的再来，后面四个都提到主的再来。所以证明什么？证明这七个教会前面三个已经走入历史，后面四个是一直要维持到主再来，否则这些应许是落空的应许。但主的话应许永远不落空的。所以从这里你就明白过来，我们的主怎么安慰约翰呢？主似乎对约翰说，你看你所看见是第一世纪的，你所看见是你所服侍的众教会，但是我比你活得更长，我比你看得更远，我所看的最少是2000年。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知道启示录既然是预言，所以连2章3章教会也是预言，所以你才能遵守书上预言的，否则你怎么遵守法？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就明白了，这七个教会一面是指着当时的七个教会，的的确确如此，但同时也是代表教会2000年来所发生的故事。所以以弗所的教会是指着第一个世纪使徒时代的教会，但是以弗所是放松的意思，所以慢慢第一世纪你看教会就开始放松了。然后士美拿的教会，士美拿是末药的，是受苦的教会，你看十日就经过了14大的罗马帝国14大的逼迫，那么这个是士美拿的教会。那么等一等，你看见别加摩，别加摩是结婚的意思，那么你读教会历史就很清楚的，等到罗马帝国不能够把基督不能把教会攻下来以后，那么结果撒旦就从吼叫的狮子就变成光明的天使，然后君士坦丁皇帝就拥抱基督教做国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教会就跟世界结婚了，所以别加摩就结婚的意思。所以你看见这个大概就是教会第4世纪、第5世纪、第6世纪的情形。但如果你再读下去，推啊推拉呢，代表什么？代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段的时代，什么时代呢？是黑暗的时代。你说怎么知道是黑暗的时代呢？因为对于这个教会的得胜者的赏赐是什么？要得着，我要把诚心赐给他。如果诚心赐给他，诚心是什么时候亮出来的？诚心什么时候开始亮的？就是那个时候你伸手不见五指，最黑最黑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你看见推啊推拉乃是指着教会长期经过黑暗时代的情形。那么撒迪是余数 remnant 剩下的意思， 所以你看见说马丁路德和加尔文这些人就好像那个时候以斯拉他们一样，他们离开了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从马丁路德从加尔文他们，我们就听见了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也有了一本公开的圣经。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不一样，所以这里明显是撒底的教会。然后你一直读读读读到老底家，老底家就特别在主要回来以前的教会，也不冷也不热，主巴不得我们或冷巴不得我们或热。但是呢，老底家以为自己都有了，尤其现在科技发达，你看见我们很容易得到圣经的知识，那么知识总是叫人自高自大自大，我们以为我们是富足了发了财了一样都不缺。但是主的评价不是，主说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生的，我劝你买火炼的金子。你聚会聚了半天，你觉得蛮有主的同在，如果真的主的同在，主怎么在门外叩门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看见，等到教会主要回来以前，教会的光景就像老底家一样。那不过有一样是可以安慰我们的，就是在撒迪跟老底家中间有菲拉铁菲的教会。那菲拉铁菲是唯一的一个教会没有被责备反而被称赞的，也是唯一的一个教会主说我已经爱你们了，我已经爱你了，清楚吧？还有是唯一的教会主说不要叫人夺去你的冠冕，所以可见他已经有冠冕。冠冕这个冠冕不是皇冠，这是贵冠，是得胜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是主呼召得胜者，但是现在呢，你看整个教会菲拉铁菲已经有了冠冕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在主回来以前的确有一般神的儿女，他们愿意走菲拉铁菲的道路，但是他们要小心，如果他们拿菲拉铁菲做他们的标签，他们就变成老底家了。所以这样弟兄姊妹，当你读完了这七个教会以后，你看见你和教会历史一对照，一点都没有错。比方说特别讲的撒迪里面有很多的重点，你现在好像看不大出来，但如果你真的和教会历史一对照，再清楚不过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从第一个世纪一直到主回来，那么整个教会的历史和整个教会的光景是什么？就是这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呼召的声音总是一个，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环境，如果菲拉推呀推拉是代表教会黑暗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要做，你看见虽然是那样，但是有人在里面做得胜者，那就是像盖恩夫人一样，盖恩夫人还在拜玛利亚，但是你看见，因为她没有光，所以你知道吗？她在里面仍旧是得胜者。但你有光就不可以了，你若有了亮光以后，主要根据你的亮光要叫我们对他的话来负责任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很清楚，当我们经过第二章跟第三章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这是七个教会，这就是第一个七。第一个七我们要记得没有和别的连在一起的。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教会怎教这个得胜者怎么能够得胜，那个路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整本的启示录。所以教会有没有明天呢？教会当然是有明天。那么到了第四章第五章，第四章给我们看见宇宙宝座设立在哪里，神创造的宇宙，所以那里的歌是创造的歌，没有唱救赎的歌。那个时候羔羊没有出现，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一直等到第五章羔羊出现了，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宇宙就变成了救赎的宇宙。我们的主不只救赎了我们这些人，而整个的宇宙等候什么？等候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要脱去所有败坏的辖制，要享受神儿女的自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宇宙现在不一样，所以第四章跟第五章都讲到宝座，都讲到宇宙，但是不要，也都讲到宇宙中的赞美。但你如果读第四章的话是什么？那个赞美什么？是创造，一切都是创造的。但是因着人堕落了缘故，整个世界都污染了，所以万物需要复兴。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整个宇宙的希望在哪里？当因着人的犯罪罪进入了世界，整个全世宇宙都被污染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万物都在叹息的时候，那么不要忘记神仍旧坐着宝座 人就有歌，那个歌当然是创造的歌，但是一直等到第五章，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在宝座的中间，宝座的中央，你看见有羔羊站立。羔羊不是应该要坐着才对，他不是坐在父神的右边，没有错，因为那里说他是像刚刚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在希腊原文是刚刚被杀过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刚刚升到天上来。现在约翰想知道好几年前所看见，他终于看见了，就是说当我们的主从云端升到宝座，最后升到至圣所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是谁升到宝座？第五四章你看不见，到第五章就看见了，因为到了第五章你看见在地上发生的事，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整个地球变成祭坛了，所以整个宇宙现在不一样了，有个新的意义，整个的宇宙都是圣殿。那现在我们的主就从外院进到圣所，进到至圣所。那等到他进到至圣所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有许多的事情就发生了。那这个时候约翰才看见他从前所没有看见的。他不是羔羊往哪里去人就跟随吗？现在人就是羔羊，不过已经升到天上了。人就是羔羊，他还是站立的，还没有坐下来，等一等他要坐下来，因为一切都是刚刚升到天上。所以启示录第五章给我们看见的是主刚刚升天的时候那个宝座前的光景，整个宇宙的情形。那么这里面弟兄姊妹，约翰就看见了，就听见了他从前从来没有听见的。约翰看见这些，听见这些，他会哭，他会祷告。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慢慢慢慢的神就把旨意向他解开了。那么这个慢慢的第五章以后，然后你看见羔羊就揭开他的七印，所以七印是在这种情形开始揭开的。如果你没有背景的话，你光七个印，那光是一些事件的确不错，这个七个印可以说是代号，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每一个里面到底这个预言怎么应验，你可能都可以读得头头是道，但是你没有和前面连在一起。这个乃是给我们看见约翰他要知道，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给我们看见主升天以后他怎么样做。当然我们不要忘，他刚刚升天是第五章的情形，但是到了第一章到第三章，很明显他升天以后他做了我们大祭司，现在他行走在教会中间。那意思就是说，意思他既然把我们买了回来，所以我们买回来，从人间买来的，很清楚的，他在天上把我们人间买回来，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能跟随。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叫基督的见证，就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最后能够这个照亮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好，我想我们大概先说到这里，我们第二堂呢我们再说得更仔细一点。好，我们现在好不好还是休息20分钟，我们再回来。